将签署行政命令促进性别平等。白宫重申立场，继续支持台湾。蔡英文视察基隆台湾陆海官兵。3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白宫星期一就中国外长王毅警告拜登政府在台湾方面不要越界做出回应，说拜登政府的台湾立场清晰，将继续支持台湾。星期一是国际妇女节，拜登总统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白宫针对性别平等发表讲话。拜登签署两项行政命令，促进女性以及 LGBTQ 人群的性别平等。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是在3月7号星期天的时候参加中国这个人大的全国会议的时候，他在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说呢，一中原则是美国以及中国的政治基础，那么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还指责美国呢是动辄打着所谓民主跟人权的旗号，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在世界上制造了诸多麻烦，甚至成为了这个动荡的起源。他还说呢，美方要早日意识到这一点，否则这个世界还不得安宁。接着呢，他还警告拜登政府说，在台湾议题方面不可越界，也不可玩火。那么就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就回应了王毅的说法，表示呢，拜登政府将继续支持台湾。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今天怎么说。
Our position on Taiwan remains clear. We will stand with friends and allies to advance our shared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valu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e maintain our long-standing commitments as outlined in the 3 communiqu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6 assurance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assist Taiwan in maintaining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So our position remains the same.
那么我们也知道3月8号呢是国际妇女节，拜登总统发出了声明，表示呢他的政府透过为妇女提供机会、安全以及健康来提倡性别平等，并且呢也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签了两份的行政命令来促进性别平等，分别是关于创立白宫性别政策委员会的行政命令，那么这份命令在白宫当中创立了针对性别平等的工作组，另外一份行政命令呢是关于确保教育环境没有针对性别包括性取向歧视的行政命令。拜登也说呢，女性在他的政府当中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像副总统哈里斯呢是美国历史200多年来第一位的这个女性副总统，同时呢他的内阁当中也有多位的内阁层级或者是资深官员都是女性。那么在下午4点20分呢，拜登总统在白宫的东厅当中与这个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几位的国防部高官一起发表了这个国际妇女节的讲话。那拜登总统哈总统那个副总统哈里斯宣布两位女性的军官来提名成为四星的上将，那么一位呢是空军的这个General Ovast， 一位是陆军的 Laura Richardson 将军。那么这两位女将军呢，如果获得参议院的提名认证的话呢，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跟第三位在现场领导战斗部队的女性将军。那么此外呢，拜登总统也说，女性官兵在军中遭受到许多的困难，包括许多的装备跟服装都是以男性的体格来设计的，因此呢，女性官兵在穿着上面不但不舒服，而且也没办法获得完全的保障。他也指示了这个国防部呢，要针对女性官兵的身材来进行这个战斗装备的研发。那么拜登也说呢，必须要处理军中女性官兵遭到性骚扰或是性侵害的事件。他说这样的事件呢，严重的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并且表示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军中的性骚扰事件。那么此外呢，白宫也宣布这个星期四将是美国因为新冠疫情而关闭各种商业活动的一周年，到时候呢拜登总统也会进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这个电视黄金时段的公开讲话，来纪念这个一周年的时刻。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国际妇女节当天，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非凡女性群体。中国维权律师王宇是获奖者之一。 但他并未出席周一由国务院举办的虚拟颁奖仪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他知道王宇想参加今天的典礼。此外，周一的虚拟颁奖典礼还为七名遭到暗杀的阿富汗妇女领袖和活动人士颁发了荣誉奖。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的国际妇女勇气奖已经进入第15年，目的在于表彰全球各地在倡导和平、正义、人权、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方面表现出非凡勇气和领导力的妇女。今年的获奖者包括中国维权律师王宇在内等14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此外，国际妇女勇气奖还特别表彰致力于改善阿富汗人民生活而被暗杀的七位阿富汗女性领袖以及维权人士。王宇星期一并未出席虚拟颁奖典礼，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非常担忧。
王宇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human rights lawyers in China. She's represented cases involving abused children, ethnic minorities,women and religious adherence, and her work has brought government pressure on her through today. We've not been in regular communication over the past 2 days. We're concerned because we know that she wanted to attend today's ceremony. We'll be following up and, if necessary, speaking out on her case.
美国国务院在典礼中播放了王宇事先录制的致辞。
我作为一个法律人，还是希望能够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希望能够在中国这个社会上实现人权法治，也实现一个公平和正义吧。从我个人来说，因为2008年，我曾经被司法公检法迫害打击报复，而判刑2年半。之后呢，我2015年也因为代理人权案件，被政府打击报复。另外我代理的案件过程中，我也看到这种司法的腐败和堕落。因此，作为一个法律人，我觉得我有义务来推进这个法治。
Today，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妇女的平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之一。
Diplomacy at its best is a recognition of this connection. That freedom for women in Afghanistan strengthens communities everywhere. That education in Burma creates opportunity far away. That fair elections in Belarus will bolster our own democracy too.Your fight is our fight, and your courage calls us to come together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今年的获奖者还包括被关押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玛利亚·克列斯尼科娃、伊朗女国际象棋裁判巴雅特以及缅甸活动人士翁菲菲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世界各地出现了要求性别平等、提高妇女权益等活动，除此之外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纪念方式。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3月8日国际妇女节在世界各国呈现出不同的纪念方式。在日本，大约100人走上东京街头，在最为繁华的涩谷中心街举办游行活动。人们举着停止性骚扰等标语，号召加强性别平等。
日本はジェンダーギャップ指数でも下から数えた方が早いですので、それをもう我慢できないという声を今年も国際女性デーに多くの人と一緒に伝え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開催しています。
同在亚洲的印度则采用了更轻松的纪念方式，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身着印度传统服装，进行了异彩纷呈的摩托车表演，全女子空乘驾驶班组飞行，并举办了马拉松比赛来庆祝这一节日。
We definitely should remember thankAt least one day in a year, it has to be round the year, but like birthdays are celebrated once a year. This day is very special to celebrate the women in our lives, to remind us that women are very important and very special, and they should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在菲律宾，约一千人的抗议队伍聚集在总统官邸附近。抗议者大部分由女性组成，他们希望借助国际妇女节的契机，要求总统杜特尔特为菲律宾近期上升的失业率和贫困率负责，并停止新冠疫情期间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
We bear the worst economic crisis the Philippines has ever known, the worst unemployment which has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ed women. We cannot bear one ton destruction and of people's lives and rights.
因政变而引发抗议风波的缅甸，抗议者将女性穿着的传统服装龙屐晾晒在街道的中央，以减缓当地警察和士兵巡查的速度。在当地传统文化中，男性从晾晒的龙屐下走过，被视作霉运的象征。在澳大利亚，大部分为女性的数百名抗议人士聚集在悉尼的政府大楼前，谴责暴力对待女性的行为，呼吁在工作场所中实现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
I'm here in support of all women, just to basically make demand the change.That we know is so needed for women, but also for everyone in society, because feminism doesn't just benefit women.
与其他国家不同，三月八日在俄罗斯更多是女性魅力与庆祝春天到来的象征。在莫斯科的里日斯基市场，大量的男性顾客前来为自己身边的女性购买鲜花，令当地的商贩应接不暇。
честно, когда закончится? Устаем, правда. Тяжело.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新闻简报会上谴责了缅甸军队镇压记者以及和平抗议者的行为，并再次表示美国支持缅甸抗议民众要求恢复民选政府的诉求。在中国方面，普莱斯表示，布林肯国务卿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The Secretary has made clear that in his judgment,genocide was committed against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The PRC also has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gainst the Uyghurs, who of course are predominantly Muslim, and members of othe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And that includes imprisonment, torture, enforced sterilization, and persecution. These atrocities, we have made the point, shock the conscience. They can't be ignored, and they must be met with serious consequences.
普莱斯还指出，美国将与全球合作伙伴与盟友一道，让中国为新疆的暴行付出代价，并且阻止类似的暴行继续下去。
The question that we are posing to like-minded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is what collectively can we do, not only to impose costsOn China for what has transpired, bu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se seek to ensure that these atrocities do not continue going forward. Again, our China policy is predicated on our core sources of strength, and we've talked about those sources of strength from this podium before. An important one, two important ones I would flag in this context.Number one, our values. They give us, together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llie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But two, it is that system of partnerships, that system of alliances that in many ways is the envy of countries, especially our competitors and our adversaries the world over. Because our competitors know.That our system of partnerships and alliances is unrivaled, and it gives us a unique system of what DOD might call force multipliers. And that is precisely the tool that we seek to leverage going forward in imposing costs on China for this behavior and making clear that these sorts of atrocities must not continue going forward.
微软公司公布 Outlook 电子邮件程序被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入后，白宫星期天敦促全国各地的电脑系统操作人员采取进一步措施，查明是否被攻击。 白宫官员说，这项威胁在继续发展，并敦促网络操作人员认真对待。美国高层安全官员正在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同时制定整个政府联合行动对策。微软公司上周二说，中国政府支持的一个称为 Hafnium 的黑客组织对微软的电邮服务器实施了多次攻击，北京否认了这项指责。美国疾控中心 CDC 针对已经完成疫苗的接种人群发布最新新冠疫情指南，表示这些人可以开始会见朋友家人。 CDC 表示，已经接种莫德纳或辉瑞的第二剂疫苗或是强生的疫苗长达两周时间的人，可以在室内会见其他完成疫苗接种的人，不需要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会见来自同一个家庭尚未接种疫苗的人，前提是这些人没有患重病的高风险。另一方面，即使完成了疫苗接种，在会见有患病高风险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或是来自多个家庭的人时，这些人还是应该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疾控中心建议，完成疫苗接种的人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基本的安全预防措施。全美范围已经接种了超过9000万剂疫苗，其中完成疫苗接种的人超过3000万，是总人口的5.3%。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基隆视察了台湾陆军和海军官兵，蔡英文勉励官兵提升作战能力，实现多重贺组的战略目标。这次视察正值中国战机近来频繁飞越台湾海峡。来看报道。
蔡英文在基隆视察陆军三支部八堵油料分库及海军131舰队的时候表示，期望部队持续提升三军联合作战能力，拓展全民国防。
你们的英勇表现展现出国军捍卫国土主权寸步不让的决心，国家有各位的守护，国人都可以很放心。
蔡英文在视察131舰队的时候听取了舰队行程简报，随后视察了官兵餐厅、机舱控制室等设施。
我们131舰队在平时监控共建动态，负责东引、马祖、运补、护航，当紧急灾害发生的时候更会立即出动协助救援。
今年年初以来，中国战机频繁飞越台湾海峡，并多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专家说，中国意图在美国政府换届之际保持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蔡英文就任以来，将提升本土防卫能力视为台湾国防政策的重要支柱。近年，美国对台军售频繁，去年更是创下对台军售额度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多名抗议者星期天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门外集结，对缅甸最近发生的军事政变表达抗议。
世界各地的缅甸人都会就是站在人民这一边，跟缅甸人民站在一起，然后就是开始就是表态，想要就是跟美国这边表态一下。所以我今天也是特别带一封信过来给美国办事处，然后希望他们就是说可以站在我们人民这一边，然后除了制裁这个军政府以外呢，更希望是说用各种实际的行为，然后来就是给这个缅甸政府压力，然后让他就赶快下台，我们人民是很不喜欢他的。
抗议者多数是旅居台湾的缅甸公民。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打压近乎严酷。上个星期，47名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立法会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越来越多香港活动人士走上自我流亡的道路，当中包括自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在波士顿举办多场声援香港集会游行的留学生徐颖婷。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岳成的报道。
两年前撰写《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文的徐颖婷，去年五月从爱默生学院新闻系毕业。她希望回到香港继续开展民主倡议工作，但随即遭遇七月香港实施国安法。长期在国际发声的她担心可能已经是港府的目标。基于人身安全和倡议空间的考量，最终她买了一张单程机票返回美国。12月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开这个消息。
其实离开的时候心态就是觉得应该不会有机会再回去香港，因为其实现在你看到就是他们已经把所有就是很多有在国际工作过跟就是不论是国际倡议或者是游说的人，其实全部都已经离开了香港，其实也拖延了很久，因为觉得不想离开嘛。其实一直以来我的定位也是在国际的工作上，去宣传香港的社运。那如果我一直也在香港，然后耽误了在自己本来定位上要做的事情，其实意义也并不高。在外国其实没有这么多的限制，可能能够做的事情更加多。
2019年4月，徐颖婷在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文后，受到来自部分中国学生的压力，指责她港独、分裂国家，甚至数次收到死亡威胁，令她始料未及。2019年反送中运动开始后，她在波士顿组织多场游行集会声援香港，一直持续到深秋。
过了2019年这个运动之后，不单是我的。人已经就是所有的专注已经 focus 在香港以外，就是我已经变了一个所谓有名的人，就变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 journalist， 甚至我是变了一个 activist。 那在这个情况上，对于我之前一直想象自己要做记者的这条路上，就加了一个不明的因素。那所以到影响到就是2年之后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想清楚到底自己未来可以做些什么，到现在还是正在处理，正在内化这些心理的冲突，不知道未来的 career path 或者是怎样，最简单就是怎样去养活自己，然后要自己好好的生活下去。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离开香港的人最首要就是处理的事情。比较大的一个层面就是觉得，那未来其实面对这么多的打压的时候，到底国际可以怎样去应对中国现在这个 expanding， 它怎样就是中国继续一直它的 influence 这么大的时候，到底在国际的层面可以要怎样制衡它呢？那香港人到底要怎样在就是未来要怎样自处？是要面临就是大规模的移居吗？有时候很绝望的时候，有这些的想法也是就是也是一个帮自己不要这么负面的一个方法吧。就是有时候也会想象说，不知道就是老了几十岁的时候会不会可以回去，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想象吧。可是我觉得香港人有一件事要真的要学会，就是不要这么积极，就沉着气吧。虽然现在我们委屈了，可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努力。那怎样在海外继续延续我们民族的精神，还有就是在海外继续推广香港的文化，然后把它一直延续下去，到一个 extent， 就是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服不同国家的政府要去怎样应对中国。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这几年需要面对的很大的一个 task。 离开其实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觉得我们不是要逃避要接受苦难，而是要怎样去离开了之后带着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自己的长处去继续利用这些长处，然后帮助依然在苦难在受苦的一些香港人怎样去帮助他们，或者是让他们可以 至少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离开的人的责任，那不是说离开了我们移居了然后就把香港放到脑袋后面，不是这样，而是真的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香港，这才是离开的意义。
印度的新冠病例数量仅次于美国，该国从今年一月开启了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今年85岁、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于3月6日在医院接种了英国研发的疫苗，他借此机会呼吁和鼓励人们参与疫苗计划。来看详细报道。
This injection is very, very helpful, very good. So, those other patients also should take this injection for greater benefit.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So, I took that.So, I want to share more people should have courage to take this injection.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